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约尔传第20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到，值得感谢的是，在死的离别中，神也把生的喜乐赐给了台约尔夫妇。1833年1月8号，长子台穆尔；1835年5月31号，长女保利娜分别出生。台约尔给英国朋友的信上写着：“
我常感觉，我在地上最终的愿望，就是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成为忠心委身救主十字架的传教士。”
迁往马六甲。1834到1835年，是恒河外伦敦会的多事之秋，也是中英关系变动之年。在几经心灵煎熬与无数往返讨论之后，台约尔迁往马六甲一事终告尘埃落定。多事之秋，先是1833年1月17号，新加坡的伯恩牧师突然去世，汤逊为了印刷机抵押事件，再度搅动人对他的指控，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加坡，也不见容于伦敦会。1834年5月离开新加坡，10月13日抵达英国，25日汤师母去世，汤逊随后亦断绝与伦敦会的关系，伦敦会甚至考虑是否结束新加坡的传教站。马六甲方面，1834年5月，汤雅各被迫将英华书院院长之职交给伊凡斯，自己却在附近另外开始新的事工，以相抗衡。休斯也与汤雅各联合起来反对伊凡斯，而深得台约尔、谭玛丽所称许的华勒斯小姐，台约尔称她为真传教士，并给予经济支持。因工作担子太重，经济压力太大，心灵过于孤单，精神一度崩溃，自马六甲返英途中困于槟城。变动之年，多年以来，广州的13洋行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双方的贸易。1832年，英国国会通过决议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，自1834年起生效。1834年7月15号，第一任商务监督绿劳杯抵达澳门，16日任命马里逊担任中文秘书与翻译，19日旧制度结束，新制度正式开始，25日在马里逊陪同下抵达广州，求见两广总督卢坤， 欲以官方代表身份与中国展开新的贸易关系，结果未能如愿。8月1日，马礼逊去世，10月11日，绿劳杯去世，中英关系之变动仍在酝酿，尘埃落定。为应对中国随时可能开门的新局面，1834年2月，伦敦会开会决议调派台约尔到马六甲，并接二连三致函台约尔，也致函伊凡斯表达此意。事实上，在伦敦会指派之前，1834年3月19号，贝腾信上提及马礼逊要台约尔立刻前往马六甲接掌英华书院。台约尔因伊凡斯已在那里，恐怕造成困扰而未依从。5月15号，台约尔致函父亲，马礼逊博士再度催促他前往马六甲，他仍决不妥。至此，中国局势变动在即，伦敦会接二连三来函指定他前往，他乃于8月5号写信给伊凡斯，征询他的意见，并于8月31号对伦敦会表明已准备就绪，随时可动身。未料伊凡斯竟于1835年9月10号来信，告知台约尔不必前往马六甲，因槟城并无人接替，他怎能离开已耕耘了8年的禾场呢？1835年9月11号，戴伊文夫妇与沃尔福抵达槟城，当他们的船靠岸之时，台约尔已在小船甲板上翘首等候，热烈欢迎。不久，台约尔带他们登山，来到美丽的瀑布之下，台约尔忍不住发出惊叹，神就在这里。此事让同行者印象深刻，戴伊文形容他是一个对神敬虔而令人喜爱的人。他说，
我所继承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，少有人能超越他。若要在各方面效法台约尔，除非在你里面也有一个台约尔，一个对神敬虔而令人喜爱的人。
在确实得知台约尔的接棒人已抵达槟城后，伊凡斯于1835年10月3号写信给伦敦会，表明对台约尔的欢迎之热忱。至此，台约尔迁居马六甲，终于尘埃落定。10月下旬，在众多槟城华人居民与欧洲人士的依依不舍中，台约尔夫妇带着2岁半的台穆尔和未满5个月大的宝丽娜前往马六甲，展开他们传教生涯的另一章。流金岁月，马六甲在正式成为英国属地之前，港口已逐渐淤塞，但马礼逊与米莲仍选中了交通地位重要、离中国不远且华侨群居的马六甲作为向中国传教的基地，以期在中国门户紧闭的情况下能有所突破。于是成立恒河外传道部，由米莲夫妇前来主持，并推而及于与印度以东相关的传教事工。出身于苏格兰阿伯丁的孤儿米莲，自幼牧羊，即常有志向中国传教，曾说只要能做传教士，就是在圣殿中劈柴挑水也愿意。1813年7月7号，他携新婚妻子受伦敦会差派抵达澳门，成为继马礼逊之后的第二位来华传教士，但却不见容于澳门天主教的殖民政府，也不见容于广州的中国政府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。于1815年4月17号 受马里逊差派，与中国印刷工人梁发一同启程前来马六甲。米莲于35天后抵达马六甲，受到英国驻马六甲官员法夸尔的热烈欢迎，正是英国暂代荷兰管理时期。1816年1月19号，他前往槟城英国殖民政府所在地，以伦敦会之名申请传教用地。26日，从总督翡翠处获准使用靠圣约翰山的一块废地乌江帕萨，以设立学校与印刷所，但需经日后荷兰政府许可。该用地距离市区颇远，1个多月后使得交换到一块较小但距市区较近的地，就是靠城墙西以外，马六甲河支流以西，面向海峡，东西窄，南北长的一块狭长型用地。米莲在此用地上逐步建造，终至英华书院完工。先是1816年8月，米莲与汤逊两家搬入原有的旧屋，以为传教士住屋，并开始在旧屋的左右两侧各造一排屋子，分别做中文、马来文、英文印刷所、纸张储存所、工人住所与中文学校，分别于1817年1月与6月完工。然后1817年9月，米莲前往广州，与马里逊组成恒河外传道部临时委员会，决议设立英华书院。当1818年2月米莲返回马六甲，已重返荷兰政府的统治。于是在荷兰政府的批准下，英华书院于1818年11月奠基，1820年9月完工。整块用地的后半部为沼泽地，并未开垦，仅以篱笆与英华书院相隔。篱笆这一端是种满蔬果的花园，整座建筑面向海的一端，隔着道路的海边也是一座花园。书院本身在中国飞檐式的屋瓦之下，为砖墙两层楼的建筑，四周环以走廊，一楼正中为大厅，两边各有4个房间，包括图书馆、博物馆与教室。二楼的配置也大致相同，作为教师宿舍，再加上准备作为学生宿舍的阁楼，采光、通风与建材都考虑了当地的气候与湿度，做了最好的设计。遗憾的是，老旧的传教屋遮去了前面的视线，直到1823年2月到7月马里逊来访，才将之拆去，围上栅栏，只以林荫在入口处立起中国式牌楼，做成有屋檐的一扇大门、两扇边门，并将门前道路拓宽延长，直通到城墙西门的河边，又在书院对面立起碑石，其上刻着纪念米莲的碑文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。